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因为我请到了两位男士上我的节目哦，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先生李长安，我就叫他 Honey 咯。好，长安你好，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很久没有上节目了。
对，好，那另外一位是我们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也是一起做婚姻家庭事工的谢中兴弟兄。中兴你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中兴。
是，那其实长安现在已经是阿公了，
对，公字辈的成功了。
他已经成功了。
对对，四个孙子。
对对，好，那中兴的话是一个年轻的父亲。中兴你有几个小孩？
我有两个小孩。
年纪呢？
一个四岁，一个一岁。
嗯，长安你要不要说说看我们的小孩几岁你知道吗？
我们孙子一个六岁。
孙子没有，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儿子忘掉了，就记得孙子。
好，我们儿子都三十几岁。
对，一个1980，一个1980年生的。
是，那孙子的话是
六岁、四岁、两岁、一岁多。
对，所以一二四六啊，这样的年龄，所以我们都有很多跟孩子相处的经验和原则，我希望是今天可以，或者是这几次未来几次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我想因为我们有两位男士太棒了，我们就抓住机会。那我们这个第一次的节目，我想请两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个丈夫如何赢得妻子的心。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我们比较会围绕在夫妻相处一个丈夫怎么样赢得他妻子的心。我先生是最有资格讲这个题目，因为他
结婚36年了，
对，完全赢得我的心哈。我仍然无可救药的，没有没有，我说我仍然无可救药的迷恋着他。不过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广播节目，我访问他也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就请
有点偏爱
谢宗兴弟兄一起来，就是从男人的角度请你们说说看，一个男人要怎么做才能赢得他妻子的心？好，来，长安你先讲。
很多丈夫，我说我到底怎么做丈夫才能够满足我太太的心？我说道理很简单的，只有两个字啊，舍己。我说如果你舍己，那是天下无敌，谁嫁给你都可以。
哎，真的耶。
对啊，
只要一个丈夫愿意舍己天下无敌，谁嫁给你都可以，真的。
但这个舍己没有截止日期的，就是一辈子，到最后
是
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你就安息了。
所以如果男人问你说我要舍到什么时候，你就会说什么？
我说舍到最后一口气你就可以完全安息，感谢赞美。
没有截止日期。
没有截止日期。
哇，那男人会不会觉得好委屈啊？中心 你想到这个舍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委屈哦？
刚开始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对，
可是现在了解了
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是，
也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阿们其实我要介绍一下谢中兴，我对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今天已经问过他，他说他是2001年，15年前，他跟他的女朋友那个时候未婚妻，
对，
一起来上我们的婚姻班，结果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嗯，
结婚以后呢，他们又出现了，又来上第二轮，我们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你来上第二轮呢？他说因为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是不是一个礼拜之后还是第二天？
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发生什么事
就我跑去睡沙发。
一个礼拜之后两个人就已经没办法睡在同一张床上，哇，那这个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回来重修那你第一次上跟第二次上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第一次上我只是感觉好像李哥和冯姐在婚姻班里面讲到这些生活上面的故事觉得很有趣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发生在我和我太太身上那
听起来没有很困难
对对对
是理论
对那后来呢就是结婚之后才发现哇真的是真枪实弹这些故事好像一个一个都开始在我们生活里面出现这样
是
对那
按照我们课程的原则去做了之后，就发现哎，那些甜蜜温馨家里发生的小故事其实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家。
对，
好，不是都是有冲突啊、撕裂啊、痛苦的哈、嗯、所以其实你们现在结婚多久了？
13、14年了。对，
好，那也有两个孩子了。
对，
所以现在就非常甜蜜幸福哈、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也请中心到节目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想请长安先说一下哈，就是赢得太太的心，你刚说就是要舍己，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舍己啊，我就想到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牺牲，第二要放下，第三是培养，第四是建立。那当然我们多数人都讲到舍己就是牺牲啊，要牺牲时间啊，牺牲金钱啊，牺牲睡眠啊，牺牲很多很多很多的。那或者要放下，放下享受，放下特权，甚至包括放下自尊。那当然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背着我们的本性，但其实当我们好像看起来是做牺牲或者做放下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赢得太太的心。
嗯，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舍己其实是赢得太太的心。
来来来，你太厉害了，你怎么一下就想到四个重点？你说舍己包含什么？第一个是
牺牲、
嗯、
第二放下，
放下，
第三是培养
OK，
第三是建立，
第四是建立、哎、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那牺牲什么？
牺牲时间，比如说你就是要给时间给太太啊，
嗯，
那对你本人来讲，当单身的时候时间全部是我的，
嗯，
可是做太太，我的时间要分一半给他，或者甚至更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在牺牲时间，
嗯，
那钱本来我自己赚了自己用啊，那结了婚有什么钱要分给他用，嗯、所以好像牺牲了金钱、
嗯，
那就本来我很享受，就有些人说想打麻将啊、打高尔夫球啊、嗯、这些的。但是如果不能打高尔夫球，不能打麻将了，就会变成放下享受了，或者有时候放下自尊、
嗯、
啊。有时候太太说：“哎，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是要放下自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嗯、啊，很委屈，很无奈，很不对。结婚好像就是很干扣的事情。
是，所以很多男人其实很害怕结婚，
害怕结婚，或者结婚就后悔了。
好，那其实我知道中心哈，你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嗯，
就是你需要放下自己，为你太太牺牲的倒垃圾的故事。
对，其实我太太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
嗯，
那常常我回到家里面打开家门，那甚至有时候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就听到客厅会传来这个声音说爸爸回来了
哇！
然后呢我一打开门，那我太太就带着两个孩子在那里拍拍手说啊，爸爸回来了，一起拍拍手，
列队欢迎，
对对对，
欢迎国王回家，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国王一样、
嗯、
那有一次呢我晚上回家，那心里面也带着这样的期待，就是可以看到太太带着两个孩子、
嗯、
然后拍手、笑着迎接我回来。
是、
可是那天没有，我一打开家门就听到从房间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
哦、
都会把屋顶给掀掉了、
哦、
然后呢这个时候又听到我太太说那个今天垃圾已经满了，所以你待会要去倒垃圾、哦、那我一听到这个怎么跟我原来的期待都不一样，我里面就、嗯觉得不是很舒服。
对，我原来期待来回来当国王的被伺候的，怎么一回到家我变成佣人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先凭信心说了一句话，就是好，我去倒垃圾、
嗯、
好，那我就拿起家里的垃圾走出家门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今天我也很累啊、
嗯、
那为什么回来我要倒垃圾呢？这样、啊、这时候上帝就跟我说，倒垃圾这是你的特权、欸、
嗯，
我心里就想说，特权这是哪门子的特权这样。后来我再想一想，哎，真的耶，有谁能够拿着我家的钥匙打开我家的家门、
嗯、
然后从里面拿一包垃圾就拿出去倒这样。
嗯，
我现在心里就想说这真的是我的特权。
嗯，
所以那一天我就边走边唱诗歌，很高兴的去倒垃圾这样。
对，所以你舍己的时候就没有觉得委屈了。
对，
其实还可以赢得太太的心。
嗯，
像我们弟兄小组里面有一位 小组，他其实他在公司里面是很高阶的主管、欸、
是。
可当他回家倒垃圾的时候，第一次 结果他太太虽然很惊讶，瞪着大眼睛看着他说，哇，先生你是全世界最有魅力最性感的男人。这先生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为公司，为我他所服务的公司里面，他说年收入赚几亿的收入，他太太一点都没有说他很伟大 很有魅力，今天居然到了热色下，他说他好有魅力好性感的男人，他已经赢得太太的心，说开始恋慕仰慕他。
是，所以其实男人可能无法理解哈，女人常常是在小的事情上很注意，然后是透过这些小的事让我们感动。就像刚刚长安说的，这个男人在公司里是红人耶，是明星耶，替公司 一年赚几亿，当然他们自己得不到几亿了，就是替公司
的，
对，有几亿的营业额，可是他太太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反而是男人回家倒一个垃圾，就大大赢得妻子的芳心哦。那刚才长安提到要牺牲要放下，那我想这个部分啊，中心你还有什么样的例子和体悟哈，在这个部分
哦，
为太太牺牲放下什么，
就是学习在家人当中来保护太太。
嗯，所以放下以前的一些习惯和观念。
对
以前的观念可能是我爸妈说什么我就配合啊，可是现在有老婆了，你要考虑老婆的想法。
对，以她为优先。
对，
就是我的爸妈和我们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所以呢社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通常他们也会来关心我们一下。那有一次呢，这个瓦斯公司就派人到社区里面一户一户的来检查这些瓦斯的管线，那如果他们发现有一些老旧的这个器具，通常就会建议这个用户要换掉，那这些费用呢就是用户自己要负担这样。
是，
那所以当天呢我就接到我妈妈打给我的电话，她就说，哎，你知道这个今天瓦斯公司来派人来一户一户检查瓦斯管线吗？我说我知道。那我妈妈就跟我说，啊，我有朋友哦，他们就在这个瓦斯公司里面工作，那他告诉我说，就是如果他建议你要换的话你不要换，因为这是他们要做业绩的，其实是不需要换的啊，因为那会浪费钱这样。好，那我听了就说，好，我会再看一看。就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太太就跟我说，哎，今天有人来我们家检查瓦斯管线，那我也换了瓦斯表，也换了这些管子这样。
是，
好，那我一听就想到说，啊，我妈妈跟我说不要换，可是我太太已经换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好，那后来就想到说应该以太太为优先。好，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如果妈妈问你说这个你是不是换了这个瓦斯管线，你就说是这样。然后如果他跟你说这个换这个是浪费钱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啊，我已经跟中心说了，那是他说要换的这样子。好，那我太太就问我说，诶，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子说啊。那我就说，
可是我并没有问你啊。
诶，对对对，他没有问我。好，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是有的。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我不在家的话，那家里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是谁要来做决定这样。那我太太就回答我说是我。那我就
是他要，
对，是他要换，对，他要做决定。那我就说这就对了，所以呢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这样。
记得不只是一
句。那我太太听了，就她的这个眼眶中的泪水就差点快要掉下来。
好感动，你也快哭了是不是？
对，我
你也觉得自己很
怎么可以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
对，太太快哭，太太这个热泪盈眶，先生也觉得哇，我也好想哭啊，实在是啊，太有智慧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是好重要的一种放下。放下过去的旧习惯，放下那个妈妈说什么我觉得很合理啊，但是忘记考虑太太的想法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当你为了这件事情挺身而出，然后撑起那个责任的时候，说老婆没关系，你就跟我妈说这是我说的，所以如果我妈有不高兴，那我来跟她沟通，就保护了你的太太。那我觉得 这是一种舍己，一个丈夫的舍己，而不是让他的妻子在前面挡子弹啊，而是这个男人愿意站出来
承担责任，
对，承担责任，
以配偶为优先，
是是是。长安，你常常辅导很多男性哈，在这个部分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说舍己啊，其实中国人很好说舍得，舍和得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说舍己，放下自尊啊，或者牺牲自尊，其实变后来是得到自尊。
阿们。
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在我们小组里面啊，有因为一些事情啊，跟太太起了冲突，那么当然太太的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而且就失去联络，
是
不接他的电话，所以他就来小组里面跟我们诉苦说怎么办，联络不上太太，他又不回家，怎么办？我就说那你传简讯给他。那位弟兄就说传简讯他会看吗？我说啊，他会偷偷的看，但是他不一定告诉你他看了没有，所以你还是要传。结果他真的传出去了，后来就把他的这个内容传给我们，这个让我们学习做样本参考。他说我一直现在一直做好丈夫，虽然还常让你生气，但真不是故意的。你提到过去的事，我实在很无力感，我真想时光倒流，那些事我绝不会做，因为以前无知造成您心内如此的伤痕，真对不起。现在心里空空的，没有你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平心静把这个传出去了。传出去了这个啊，他这个等于向太太认错啊，承认他做的不好啊，好像放下自尊嘛。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太太就出现在家里了，而且买了几件的衬衫送给他。他说啊，他没有人财两失，他是人财两得。其实呢，不只是人财两得，我觉得他也得到自尊，因为他太太回来了，再没有再这样的冲突了，化解那个冲突，所以其实更有自尊。
是是是，所以其实当一个男人愿意道歉的时候，这个女人是非常感动的。女人的心其实是很软的，只要你说一个对不起，其实太太就非常感动。那刚这位男士他说，你常常提到过去的事，我也很无力感，就是我对哎呀，十年前我犯的错误，我真的也无能为力了。我承认我那个
时候发生了，
对，我承认我那个时候错了，我也回头了。你现在在旧事重提哦，我真的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做妻子的哈，就是尽量不要翻旧账。对，真的不要翻旧账。翻旧账其实就是一种没有真正饶恕的一个现象。那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饶恕。那这个先生说现在没有你我心里觉得空
空
的， 那就代表他好需要他的妻子，所以太太一看到这个就哎呀心也软了，好了好了，回家了哈，真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丈夫怎么样赢得妻子的心呢，长安说要舍己，舍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牺牲，牺牲自己的方便，牺牲自己的兴趣，然后还要
放下自尊，
放下自尊，
放下特权，
放下特权，放下享受，愿意为妻子舍己。我们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其实成功的丈夫啊，不是都没有犯错，都没有失败。
嗯，
我说成功的丈夫不断在学习对的事情，做对的事，做对的人，做对的丈夫，这就是成功的丈夫。
哦，所以成功丈夫的定义就是不是没有失败，而
是没有犯错，
不是没有犯错，而是犯错的时候呢，
能改，
能够改，
愿意悔改，
是
愿意承认错，不断学习做对的事，
学习做对
做对的人，
好，
不断长进，这就成功了。
阿们，
也许有孙子的时候更成功，
有孙子的时候更成功，
成为阿公。
成为阿公。好，长安，你上个礼拜也提到哈，赢得妻子的心，你说就是要舍己。舍己呢，上个礼拜你提到我们要愿意牺牲，要愿意放下。那我记得好，你还要讲第三个重点，舍己的第三个重点是要培养
气氛。
培养气氛，
营造轻松浪漫的气氛，
营造轻松浪漫的气氛。
对，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啊，
嗯哼，
金窝银窝就是摆好看的， 人不能够享受在里面。
是，
但是狗窝呢是有味道，狗窝不是很乱脏乱，而是狗窝有味道，这是俗话说的意思，有味道。人喜欢生活在或者享受在有气氛有味道的环境里面，氛围里面。
是，其实长安要讲这一个重点，它是最有资格的啊。我们李长安是最会制造气氛的。
谢谢他夸奖，我是学了36年才学会的，
哦，
是后天学习，
哎，
不是先天可以的。
哎，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次，这个我们就讲那个
结婚最初炉的简讯，简讯来什么
啊？最新出炉的简讯，好啊。
你结婚什么？
结婚周年那个啊，你写卡片的
啊。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断在进步，所以我想过去的例子就不讲了。
好，
我们
等一下让
钟欣
讲。OK。
有一次小组聚会啊，
嗯，
很多先生就说不知道怎么样跟太太讲什么浪漫的话，
嗯，
所以呢，那个我们的一个联络人的资深的小组主人就说了，来，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我们现在开始写，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要公开读。
真的，啊，我还以为是你提议的，哇，现在你
的
组员都会了，
对，他们已经青出于蓝了，替我写。
是，
我们好，所以我们就大家写了，写了大家练一遍这样的。很多人念的都还在着重在事情上面，
嗯
啊，你做很好吃的饭啊，谢谢你啊，这些的哈，那我就读了，他们哇睁大眼睛说怎么讲的这么不属灵，但是却这么好听。我
也没有很不属灵啊，也蛮
属
灵。属
灵不属灵是人不人属灵。
那我就要跟各位说，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先生在带小到外面带小组，我在家里，然后我就接到这样的 line。
简讯，
哦，那天是简讯，对，
简讯。
好，来，你来读。
我就这样写说，小姐，你今天傍晚回到家，打开落地门进来的时候，我从厨房看出去，心脏砰的多跳了几下。
嗯，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出现在我们家的客厅呢？还差点把手指的肉给切下来，你实在是太吸引我了，要命耶！
好，因为那时候长安在厨房在切菜，哦，你看我们家的先生多贤惠啊，
我是大厨，
啊，对对，大厨晚餐他在预备，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是快傍晚的时候，哦，我回到家，然后长安看到我，其实长安那个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哎呦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小姐，是不是走错家门。然后那天晚上他去带
小组
小组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接到这个简讯，
你在带孙子，
哎，我那天有在带孙子吗？我忘了。
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啊，好了，那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我接到这个简讯的时候，我一看我就哈哈大笑，然后我传给你什么？
你在和弟兄一起做功课吗？太棒的功课了，告诉他们有用哦。我看了一直笑，谢谢你。
对，
结果礼拜二在另外一个小组里面要读给这些弟兄的，嗯，因为弟兄说。哎呀，我读圣经给我太太听啊，他们都不听，哎，我说你们都在下错药了。就他们下了，我说我读给你听我做的，所以我就再照读一遍，结果弟兄说，哦，你真的你值得做我们的辅导，做我们的带领，因为你讲的哇都是很感性的话，真的了不起，没有一点教训呢，
对，不要教训各位妻子也是一样，你也不要发烂发简讯教训，
不要给他查经，
哎，
陪练，
不要不要，哈尼，那我就讲那个笑话。有一次长安在一个主日崇拜讲到，就突然间有一个姐妹举手，哎，主日崇拜她还举手发问，好好笑。她大概觉得你很轻松，所以你不会被冒犯。
我说要不断向配偶表达爱，
嗯，她就说有啊有啊，
我
都
有
做。长安就说那一定是剂量不够，所以要没有。你先是说剂量不够。
我先说时候，
哦，时候还没到，
那个，疗程还不够，
疗程还不够长，
对对，
要继续做。他说有有，我
做了
很久了。然后长安就说那是剂量不足，所以要加重剂量，啊，后来他就说有啊有啊，我每天读圣经给他听。哎，结果李哥就说啊，不好意思，你下错药了。所以对配偶好不是读圣经给他听，除非他要求你哦，除非他眼睛不好，他这个很累了，他说，啊，老公你读一段圣经给我听，那你读给他听，这样就 OK。
但甚至连认错，
嗯，
就比方说因为上帝感动我要向你道歉认错，
哦，
那个
就没有诚意，
没有诚意，哦，要上帝出马你才要承认错，
哦，
做错就要认嘛。
是是是，好，所以制造气氛要小心哈，哦， 不要把它搞得那么属灵这样子，我们真的就是
属灵的外表，
哎，不要有属灵的外表，哎，对哦，其实真正一个男人愿意谦卑制造气氛，这才
是属灵的，
真的属灵，他好谦卑。所以我那时候传那个简讯回长安，我说你们又在做功课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常常小组的时候就说来来来，大家手机都拿出来传一个浪漫的简讯给你老婆，我说你们又在做功课是不是？哎呦，可是很有用啊，你要告诉他们很有用。你看我都知道我先生为了示范给弟兄看，所以要写一个浪漫的东西，可是我收到了以后我都哎呀心花怒放，太好了，好甜蜜哦，结婚36年能够收到这种浪漫的简讯，哈，你真的是啊，完全让我的心情改变啊，那天回来超甜蜜的哈。好，那中心我知道你也有一个很棒的例子，你怎么去啊制造气氛，就是说培养哈，培养气氛
啊，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怎么样听懂我太太她要讲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好，那我平常我太太在家带两个小孩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她每天都需要帮这两个男孩子啊预备一些户外的活动，
嗯，
所以呢，去年2月情人节的时候，
嗯，
我就想说啊，她平常这么辛苦，我应该在情人节特别帮她庆祝一下，这样。
嗯，
那我就问她说，哎呀，再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我想安排一下，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呢？那我太太就说，哎呀没关系啦，孩子还小，不用大费周章了。
嗯，
那我就说，可是你平常这么辛苦啊，我想要慰劳你一下，那我们去你最喜欢去的那个花莲的原野牧场，
哎呦很远，
你觉得好不好？我太太就说，哎呀不用啦，啊，不用那么累。
嗯，
我就继续说，不用吗？啊，我太太说，平常你也很辛苦，真的，孩子还小，不需要特别安排了。
嗯，
那我想我都已经说了3次了，那他都觉得不需要，那应该就真的不用安排了。
嗯，
没想到到了情人节那天晚上呢，我太太竟然对我说，哎呀，看到外面大家都在过情人节，
嗯，
我觉得我心里好落寞，哦，啊，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这女人很难搞耶，啊，
对，我都问了你3次，那你都说不用，
嗯，
那你跟我说你好落寞，我真的好难理解，哦，那后来我就想通了，
嗯，
啊，原来他的意思不是说不需要过情人节，而是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安排情人节的活动，这样。
嗯，
所以后来4月
还是要过的，
对，还是要
过。嗯，
那后来4月
只是不用去花莲过，嗯，
对对对，不用跑那么远。
嗯，
那后来4月份的时候他生日，
嗯，
那我就在问他说，哎，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们来好好庆祝一下吧。那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他就说，对，不用啦，孩子还小，那平常你工作也很辛苦，不需要特别安排了。
嗯，
啊，那所以你看，其实我太太真的很贴心，她总是体贴我的这个需要。
同样的版本，
对，
同样的回答，
开始
对说，所以他这次说了，我就懂了。啊，那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可以停车，可以吃饭，嗯，然后也可以买蛋糕，还可以唱歌，可以玩的地方，我们就去了一家百货公司。
嗯，
那天我们就一起吃午餐，买了一个蛋糕给他。那我的儿子还带了一个会伴奏唱生日快乐歌的这个玩具
啊。
那我们全家人就在那里为他庆生，他觉得很开心。那孩子也在那里可以玩，所以，嗯，我们就觉得很尽兴，大家都很开心，这样。
主动的制造气氛，
对，
所以就算老婆说啊，不用了啦，你很忙啦，我也很忙，也很累耶，嗯，但并不代表不需要庆祝，不需要浪漫，嗯，所以中心好棒哦，没有怪太太说你很难搞耶，反而是下一次就把功课学起来，那我们就小型的庆祝哈，制造这样浪漫的气氛。那之前我们分享了，就是丈夫需要愿意舍己，舍己这里面就包含了要牺牲，要放下，要培养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最后呢要建立赞美的习惯。嗯，好，所以长安我们现在进入建立赞美太太的习惯。
对，圣经说我们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嗯，
而不是在教会才说，在家里要说。
嗯，
那什么是好话呢？是赞美的话，
嗯，
肯定的话。那我们要建立这个赞美太太的习惯，
嗯，
就是随时随地抓住机会赞美她，有机会 抓住机会，没有机会要制造机会。有一次我太太就在找衣服找不到啊，她自己很自愿的，她说：“哎呀，我自己管理自己的管得不好。”
是，我是一天到晚找不到东西的人，好惨
啊。我说他是很有创意的，所以这东西是随意放的。所以我就说哪里你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他说哪里管理得很好，根本连这些衣服都找不到。我说你把自己的身材管得这么好，你的这个脸蛋管得这么漂亮，已经很了不起了，哪里管理得不好。结果他一下子马上就把衣服找到了。好神奇啊。
是是，长安真是随时不忘哈，抓住机会讲这个逗我开心然后很甜蜜的话。哎，那我们说这真的是一个习惯呢，就是不是刻意的，就已经是很习惯的，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一样，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见到老婆第一句话就是赞美她漂亮，或者赞美她是啊非常贤才德的妇人，贤惠的女人啊，把这个赞美变成一个习惯。不过我们女生也真的是需要，
很多弟兄都问我说：“你哥哥啊，你真的是从小出生就会这样说吗？”我说不是，我是后天学习的，学了36年才学会的。
嗯，其实一直都在做了，只是
在学习，
这个段数越来越高，
更进步，
然后不断想出新的赞美的话啊。好，那中心你这个部分啊，你跟你太太的相处，你有在建立这种赞美的习惯吗？
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孩子的这个。说出来的话是不会骗人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就跟我太太说：“哎，妈妈，我前面有一个美女。”我太太听了之后愣了一下说：“美女？什么美女？”他说：“就是你啊。”
哇
啊，那我想说我儿子应该平常常常听我赞美我的太太，所以他就把他学下来了，
他已经传承了你的衣钵。
对。
然后我记得这个故事你太太也有佳琪也有跟我说，当佳琪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天啊，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小孩还不直接说还说妈妈我前面怎么站着一个美女。我想佳琪一定在想哪里，她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是你儿子看到一个
异象
或看到一个照片。对，就是你啊。哇，这孩子太聪明了，将来真的糟糕。这个他后面一定跟一堆女生这么会赞美女孩子啊。但是我想这真的是丈夫在或者爸爸在家里设立的一个榜样，就是随时不忘记赞美家人，说出家人的可爱，说出家人的好。那我觉得我们看到孩子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不要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大的赞美，你越赞美他就越做得好，他感觉到他是被肯定的，他肯定到他的价值，那他喜欢这种被肯定的感觉，所以以后他就会更多的做这些正确的事。那不只是对孩子，我想对配偶也是一样。各位先生，你回到家里，你看到你太太辛苦的在带小孩或者是煮饭，你就赞美他。
我有记一次记得我太太跟我说一个例子，她一个太太很犀利对先生讲话，对对对，讲个不完像打机关枪一样，
对，
所以他先生没有办法回话，只好瞪着眼睛看着他，带着微笑。他太太说：“你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嬉笑是吧？结果这个先生说：“没有，我看你好漂亮啊。”没想到是太太说：“糟糕，你把我打乱了，我要骂你的话就讲不出来，
都忘记了，
都忘记了。”所以其实这个赞美真的是力量很大。
是。这个姐妹是她自己写的见证啊，她说我把我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她说我先生一句话不说，就像一直瞪着我看，我就很气的说你在看什么，结果她说我先生只说我只觉得你好漂亮，她说哇，突然我完全宕机，我不知道我下面要骂什么，她就说这是她先生最高超的地方。所以赞美是女人的维他命哈。那其实李哥也很棒，我们家里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那时候孩子还住在家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空巢，然后小孩子坐在我们的对面， 坐下来，我现在也是忘了我那天有什么事情哈，对长安不高兴的。可是没想到哈，他完全没有察觉，所以我坐下去以后，他就非常习惯的哈，这个手伸过来要搂我一下，就在我的背这样子摸了一下。他那天是没有赞美我，不过就是一个
因为坐得太远了。
对坐得太远，你的意思是以前就是这样抱过来
很近，
哎，那次就是只摸了我的背一下。可是真的哦，我跟你讲实话，我嘴巴一张开本来是要骂他的，他这一摸我突然只张开嘴巴，但是我忘了我要说什么。我说哎呦，本来要骂你什么的，被你这么一摸却忘记了。所以长安就笑着说，这叫什么，先
下手为强，
先下手为强，然后是一摸泯恩仇，是不是
一报泯恩仇，
一报泯恩仇，
因为几万伏的电流从你身上经过了。
对呀，所以各位先生，其实我们女人是很好搞的，我们一点都不难搞，你只要抓对方法哈，透过建立这个赞美太太的习惯，透过培养浪漫的气氛，还要愿意为太太牺牲舍己放下，我相信每一对夫妻都可以经验到非常甜蜜非常浪漫的关系。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再一次请到我的先生李长安，还有学员传道会做婚姻家庭事工的男同工谢忠兴弟兄，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父亲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或者父亲怎么样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长安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忠兴你好。
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长安你说。
我想成为英雄不一定说要很高成就，高学历啊，高学位，或者高头大马，这样马手机的，不是的。而是说你有没有先进入他的世界，成为他的玩伴，他就把你当作英雄。
进入孩子的世界，
成
为
他的
玩
伴，
他就
用心，
用心，然后他就把你当成英雄。哎，这是真的。
其实从跟孙子在一起，我也重新，重温旧梦，重新拾回以前的那种童年的心，
是，
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不一定要花大钱，不一定要去买什么电子游戏这种玩具很高干，不是。其实我常常说，从一些用剩的资源来使用它，比如说我们家一些不要的纸张。再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折纸飞机，纸飞机可以在家里面就丢纸飞机，他好高兴啊。
对，
刚开始是我帮他们折，以后就教他们怎么折，然后他以后他们就自己折，还会变花样。哇，这飞机满天飞啊！我有时候他把他们收藏起来，他们在家里又做，所以成为他们一个很值得回忆的一个童年。
是，所以是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现在的孩子真的比较容易。
拿到现成的，
对，
高科技的，
是。那其实这个比较没有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创意，或者帮助他们动手自己做。
对，
那其实动手自己做一个玩具，那个是很有成就感，而且是会刺激他们的脑部发育，看手眼协调。那如果说他只是拿一个 iPad 在那边点啊滑呀、或者电动，就是几个手指在那边哈、按按按，那其实我觉得孩子发展的这个部分是会比较受限制的，所以自己用创意做玩具啊、而且就地取材，那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那孩子也感受到爸爸或者阿公愿意进入他的世界，你就真的得着他的心，他就觉得你好棒哦，你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男性的榜样。今天妈妈在家里陪伴孩子，妈妈教导，妈妈、甚至陪孩子玩，我想这样的机会是比较多，而且好像感觉是比较自然的、但是要爸爸进入孩子的世界，主动 跟孩子一起开心的玩，我想这个是需要被提醒的。所以中心，我觉得你这个部分也做得很好，欸，你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建议啊，也跟同朋友们分享。
今年农历年的时候，就是我太太还有她两个妹妹的，我们三个家庭还有岳父岳母，我们就一起去宜兰玩。那有一天下午呢，就是几个孩子们就是在那里不知道做些什么，
胡闹的开始，
对，大人们在那边看电视聊天。那这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刚刚李哥分享的，就是随手就可以找到东西玩。然后我就拿了一条毛毯，然后带他们在和室房上面。我就说，哎，来来来，你们三个过来，这边有一条船，所以我就请就叫他们坐在这一条毛毯上面，然后就拉着他们在这个和室房转啊转啊绕啊绕的，他们就觉得很开心。那后来呢，我还把这条毛毯披在我自己身上，然后我就把自己装做成一个山洞，然后他们就从我下面钻过去，有时候这山洞还会垮下来把他们抓住，哇，他们真的是开心的要死。所以那天晚上下午他们都玩得非常高兴，这样
是
所以现成的玩具啊，
对，
就是而且是人形人体做的，完全不花一毛钱，也不用材料，本身就是材料，也不用插电，不用投钱币，
是
这个可以申请世界这个军事纪录专，可以申请专利的。
而且我觉得搞不好对他们来说，比那个真正的坐船、划船更好玩，
对
对，
对不对？所以孩子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我们就可以现成立刻，其实没有道具，我们都可以把它玩得像真的一样。那这个对孩子童年这个脑部的发展、创意的发展，其实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我真的要提醒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只是眼睛盯着荧幕，或者看着滑这个什么这个荧幕来滑来滑去的 iPad。这个是限制他的成长，限制他的发展，对，限制他的创意。所以那个应该是时间要被限，我是说我们要限制孩子用这些东西的时间，不要超过，我觉得15分钟都已经很多很多了，他真的是需要用实体这样的。那就是爸爸妈妈，尤其爸爸，你愿意带着孩子玩。还有什么进入孩子世界的？
另外就是玩骑马打仗，
骑马打仗，
那是我们小学的时候运动会的时候最后的节目的最庄经典节目，就是骑马打仗。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就是我用一只手放在两只手握在后面，他就用单脚踏上去，踏在我背上，然后就从客厅跑到房间跑出来就骑马，然后再把它倒在沙发椅上面他就很经典的骑马打仗。
所以其实随时只要你在他身边，你可以变成
你就是材料。
对，我们自己
不需要花钱去买。
是是是，那当然了，我是比较静态型的，然后我们就会躺在床上或者躺在地板上，我们就开始猜谜语，我们就开始讲笑话，然后讲故事他们最喜欢玩猜谜语，他们会自己编谜语，然后
谜题
然后就随便他说什么哈，他说猜中了那就是对了，他如果说猜不对我们就继续猜，这是非常好的脑部运动。所以
也有自己编故事，
对，
编谜题编故事，随便他们看一个字就去编故事怎么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爸爸妈妈有心，爸爸要有心，你有心这些都不是问题，可是你没有心的时候，你就会想丢一个 iPad， 丢一个电动玩具给他，他打发他的时间，然后我们好像也就不需要进入他的世界，可是其实我们失去了很重要的可以跟孩子建立那个有乐趣让他永远记得那个美好回忆的机会。那刚才我们主要的是围绕在进入孩子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想我们也请中心哈，其实你在进入孩子的世界这个部分，你刚刚也提到你怎么样让自己就成为他们的玩具哈。但是我想进入孩子的世界很重要的，有时候也是进入他们的心理的感受的层面。这个部分哈，父亲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比较刻意的 提醒自己，
对，
那比较是不自然的啊、嗯。那你说说看你这个部分的学习。
我记得我老大他还小的时候，因为要坐汽车安全座椅，
嗯，
所以刚开始他坐的时候非常不习惯，
嗯，
有一次啊、我们要回娘家，带着他，那他坐上这安全座椅不久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就开始哭，
嗯，
哭着哭着，后来我就想到一句话，
嗯，
就我们常常在婚姻班里面会学习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了解你的感受，你现在一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嗯、
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啊。我了解你的感受，你现在一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
嗯、
来，爸爸的、抱你一下、
嗯，
然后我们先吃点小点心，好不好、
嗯？
啊，我儿子没想到他可以感受到，我可以体会他的感受之后，他今天他就不哭了，
嗯、
然后就啊，我们就很顺利的回到娘家，这样。
嗯，
对，啊，就是进到他的感受里面，可以同理他。
所以这句话非常的管用。就是我了解你的感受，你现在一定觉得很不舒服。
嗯，
那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抚，
对
安抚的作用啊。我们来吃一点小点心，而不是说不要哭啦，没办法的，你就是得坐安全座椅的哈。嗯、不是跟他讲道理，不是对他情绪，而是去说出他的感受，接纳了解他的感受。
嗯，
好，那还有我觉得啊，中心其实好多好经典的小故事。
嗯。那还有 有一天早上哈，他也是老大起来，他我就听到他在房间里跟妈妈僵持不下。
嗯，
后来我进去房间看啊，原来是天气冷，所以他妈妈希望他可以穿长裤。
嗯，
可是呢，他喜欢一件小熊的短裤。
嗯，
所以他就想要穿那件小熊的短裤。
嗯，
那哎呀，就是他们母子两个在那里僵持不下，我当然是要站在太太这一边了、啊。
对
啊。可是孩子也有他的想法，那是怎么办呢？
嗯，
啊，后来我就想到说，哎，现在时下很流行的一种穿法就是，嗯、我会把穿一条紧身裤，然后外面再套一条短裤这样子，
棒球装。
哎，对，那我就跟我儿子说，哎，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啊穿这条长裤、嗯，那我们再把这条小熊的短裤穿在外面。
嗯，
哎，没想到我儿子这个时候。就破涕为笑啊！
替代方案，
对对对，原来他就是喜欢那个小熊的图案，所以只要有小熊的图案出现在他的
脚身上
，那他就很开心。
是、
啊、所以那天早上啊、这个就解决了。
嗯、
后来我晚上回到家，发现他还是把长裤穿在里面，然后小熊短裤穿在外面。
嗯、哼哼
对，所以啊、这就让我也惊艳到，就是。啊、是能够同理了解孩子的这个感受。
嗯，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顽固？妈妈就是跟你说，现在天气很冷，你就是应该穿长裤啊。那短裤是夏天的，但是孩子想的就是，我就是要穿小熊啊。那所以其实大人如果这时候有一点弹性哈。
嗯，
妈妈跟孩子僵持不下，如果爸爸可以进来、做一点协调，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嗯
啊、因为有时候妈妈也已经那个气也上来了，你要他这个时候变得非常的温柔，他可能也做不到，所以爸爸这个时候进来又同理孩子，然后也了解妈妈的困境，然后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好有智慧、哦嗯、我觉得你的太太你的孩子真有福哈。那 我知道这个中心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小故事哈，就是讲他怎么在父亲节的时候、为太太孩子做了一件事。我们通常想到父亲节、嗯、那应该是妈妈跟孩子要帮爸爸过，对不对？
对。
可是妈妈跟孩子都好忙好累啊，想不到，所以爸爸就说没关系，那我来计划我们怎么做父亲节。所以你那次是怎么做的、
嗯、哦，就是去年的父亲节啊，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刚满一岁、
嗯、
那、我太太平常在家带两个小孩，其实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对，
那大概除了我好像其他没有人想要过父亲节这样所以我想着想着心里面觉得真的有点落寞。哎，但是后来我想到我们弟兄小组里面有十大信念、
嗯、
其中一个就是讲到说我不能够改变别人，我只能够改变我自己。
嗯，
那我就想一想，父亲节，对啊，父亲节是我的节日、嗯、所以要怎么过是我可以决定的。
嗯，
那诶，太好了，我想到这边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 我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过、
嗯、
不一定要他们来帮我过父亲节。
嗯，
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要出去吃饭很麻烦，我们夫妻一定会累死的、
嗯、
那好，所以就在父亲节前一天呢晚上，我就挑了三张我觉得最适合他们的卡片，
嗯，
然后感谢他们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好的爸爸这样。
嗯，
第一张我就写给我太太，我就写说老婆，因为有你所以使我在孩子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好爸爸，谢谢你常常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嗯，
那也谢谢你在他们面前赞美我，谢谢你敬重和顺服我，使得孩子也敬重和顺服我，
嗯，
然后最后就是写说你是我们家的拉拉队长、
嗯、
献给活力十足的你这样。对，那第二张我就写给我大儿子，
嗯，
因为他很喜欢车子，所以我就挑了一张车子的卡片给他，
嗯，
那我就告诉他启悦你是令爸爸喜悦的好孩子，
嗯，
你常常会为了爸爸着想，像是出门的时候你都会等爸爸一起走出去，你会帮爸爸买好吃的小点心和面包，
嗯，
那我喜欢跟你聊天，因为跟你聊天很有趣，我喜欢跟你跳舞，因为你很喜欢我的舞步，而且还会改编得更棒这样。让你常常说赞美人的好话，让爸爸非常开心。我喜欢跟你出去采买，因为你会带我去看玩具，
嗯，
给我买东西的建议，你好贴心这样。那谢谢你在我做错事态度不对的时候愿意原谅我，
嗯，
那我很荣幸成为你的爸爸，我爱你，
嗯，
然后送给喜欢车子的你这样。
诶，他几岁？
他现在4岁，
所以你写这样卡片的时候，
他差不多3岁多，
真的哈。所以爸爸们，你可以写给你3岁多的孩子卡片哦。好，来，你还有一个小的，
对，小
儿子，
那小儿子他非常喜欢户外活动，
嗯，
所以我就送给他有树和小瓢虫的一个卡片，
哦，好可爱，嗯。
那我就写说，齐胜，你是爸爸心中惊喜的礼物，
嗯，
那我喜欢抱你，因为你抱起来好舒服，
嗯，
你的笑声扫掉我心中的忧愁，
嗯，
每次回到家看到你拼了命的冲爬到我面前，一天的疲劳都消失了，
嗯，
那当你随着音乐一起跳动的时候，真的好可爱，
嗯，
在你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勇敢。谢谢你让我惊艳到更多挑战，
嗯，
很荣幸可以成为你的爸爸，我爱你，
嗯，嗯，
送给喜欢大自然和户外活动的你这样。对，所以那天我很感谢神，就当我写了这些卡片，心里原本落寞就变成很感恩，
嗯，
因为我竟然可以有这么好的家人。那那天早上我就去麦当劳买了一份这个超级大早餐跟一些汉堡啊，柳橙汁，在家里面一边吃早餐，然后一边把这些卡片读给他们听，
嗯，
那我们全家人就彼此感谢神可以成为一家人，嗯，
你知道吗，中心这样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另类哈，因为通常父亲节不就是小孩子要主动帮爸爸过吗，那不然妈妈也应该主持一下，可是当妈妈跟小孩都没有想到或者都很累觉得不用过的时候，哎，爸爸你可以决定你要让你的家人过一个非常有意义难忘的父亲节，就是你写卡片谢谢他们，而不是等着他们写卡片来谢谢你。哎呀，我觉得中心你做了一个超级超级棒的一个榜样，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哈。不过其实呢这个点子也是我们伟大的李长安，长安你自己就是以前哈你示范的，所以很多年轻的爸爸们听了你的课以后也都哇非常有创意的来想出，嗯，
忠心高干的就是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看不懂，照写不误照读不误，
对，
那这就是心，爸爸的心，但孩子只是不是说听不懂，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他知道。
嗯，所以我们讲到做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最重要的是爸爸要有心，当你有那个心的时候，你就会有无限的创意哈，无止境的创意，让你去进入孩子的世界，给孩子留下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就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一生最仰慕的那个英雄。好，我们谢谢长安，谢谢中心。